恩典见证。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家人们，主日蒙福。感谢主为我们预备如此丰富的属灵信息，让弟兄姐妹们各按所需汲取属灵养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因为真理被更多更深地传讲开来，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施行神迹，将我们从各样环境中拯救出来，也见证了弟兄姐妹们的属灵成长。本周与大家分享一位姊妹的见证，她听到真理后决定再次亲近主，却在迈出关键一步时遇到了急难。在困境中，姊妹怀疑过，也软弱过，然而因着主耶稣的慈爱与信实，她一步步走进了独处恩典，将自己背负不了的重担交托给主，也将自己时间精力投资在主耶稣身上，最终她经历了主的翻转与祝福。以下为姊妹的见证内容。生活被暴风雨裹挟，她的手却稳稳地托住我。2026年3月31日，这一天距离2025年12月30日女儿意外已经整整3个月，胫骨远端骨折伴腓骨骨折。这3个月的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却也每一步都被上帝的恩典紧紧地托住。我要做见证，诉说他奇妙的作为。2025年12月底，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加入关怀小组，更不容易再次做十一奉献，因为主称金钱为最小的事，在最小的事上不相信，更加不会相信神能医治等等的大事。我真的想与主建立亲密关系，可万万没有想到，十一奉献后隔了2天，女儿就遭遇了骨折的意外。那一刻我心里满是慌乱与不解，怀疑过这个平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女儿住院的7天是我人生中最煎熬却也蒙恩的日子，身边没有一个信主的人可以倾诉，丈夫更是极力反对我的信仰，他曾撕毁我的圣经，对主耶稣误会很深，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邪教。我读经祷告也只能偷偷地进行，仿佛做了见不得光的事儿。女儿出事之后，他更是借着这件事攻击我，如果真的有上帝，为什么不保守你的女儿？现在她开刀动手术，你祷告不要动手术呀，别再被洗脑被欺骗了。我是一个深爱孩子的母亲，从未想过意外会降临在女儿身上。丈夫的指责，无人倾诉的孤独，对女儿伤势的担忧，三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慌乱中，我紧紧抓住了我唯一的依靠，爱聊独处恩典平台。我在医院楼梯平台上走来走去，耶稣的叮咛，牧者的布道也不想看了，我确实觉得太孤单，这一切都迫使我联系组长，我也向推荐平台的姐妹求助。即便我们并不熟悉，可他们回复的每一句神的话语都像暖流注入我的心里，给了我撑下去的力量。那7天虽有内心的征战，灵里却始终有一份从神而来的平安。我知道这平安不是环境给的，是耶稣亲自赐下的。靠着这份平安，我熬过了住院时光，陪着女儿顺利完成了手术。出院后第2天，女儿重返校园，我每天陪着她上学，照顾她日常，一有时间我就在平台上亲近上帝的话语，就这样安然度过了上学期。3个月后，也就是2026年3月底，女儿已经不用拐杖可以自由行走了。虽然医生没有明确说100%没有后遗症，但每次复查医生都说恢复得很好，走路的姿势也会越来越好的。女儿正读初2，正是学业最关键的时期，我心里总是有担忧，康复后会怎么样呀？会耽误体育考试吗？它影响她将来考高中。魔鬼一直在折磨着我，让我陷入抑郁与痛苦，可每当我被这些情绪困住，我就选择平台的医治服饰，紧紧靠近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上帝已经医治，而且彻底不留下残疾，根本不需要去平台机构，评不上的只会浪费钱财。而且我相信神会给女儿最好的祝福，既然已经医治了，为什么要平台呢？主必保守女儿康复如初，像从前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雅各书1章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担忧的时候就默想神的话，陈牧也说过，只要你不盯着环境看，其实它对你的影响真的很有限。 现在我格外珍惜平台上每天发的耶稣的叮咛、耶稣的同在、宣告式祷告、听晨牧、玛利亚、安德烈的布道、听平台的歌等等。每当我被担忧淹没，看不到盼望时，只要翻开神的话语，力量和平安又会回来。而且以前我总觉得丈夫无法得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自己也变得柔和温柔了，能体恤丈夫的感受了。我相信这是圣灵在动工，也相信丈夫能感受到。之后的日子里，女儿一天天好转，我的信心也一天天被主的话语坚固。在这段经历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打破了独自跟随主的孤单。以前我总是一个人在平台上听讲道，内容很鼓舞人心，我也很认同，但总被一些声音搅扰。你一个人这样与世隔绝没用的，不如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更实际。然而我不接受魔鬼的谎言，有担忧时我就祷告，拿起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女儿必康复如初，不留任何后遗症。黑暗的权势及魔鬼的谎言，你退去吧，我拥有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和上帝的话语，他的话语是灵，是生命，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语来。圣经是一本人类说明书，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必让你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难道这不值得我花时间去读吗？如今又过去三个月，女儿的腿已经完全康复了。6月22日，在学校800米测试中，女儿第二个冲刺终点线，连老师都夸赞女儿太棒了。我也好感恩能再次看到女儿跑800米，而且女儿22号跑完，直到27号也没有任何不适感。很庆幸当初自己敢于向天父祷告，让女儿恢复如初。我相信上帝不仅让女儿恢复如初，还有在理赔事项上的战利品。感谢赞美主。因为过往的经历，我很难信任人，可这次的困境逼得我不得不主动在平台上与人交流。没想到一聊之下才发现，这里有那么多爱神的家人，他们比我更加渴慕神，更加花时间投入上帝的话语。我才明白，我从来不是孤独一人，我们同为耶稣的肢体，发挥不同的功效。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温暖的属灵大家庭。这场意外让我走出了封闭的自己，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彼此连结，彼此扶持。我始终相信这场意外绝非上帝所赐，他能在我们遭遇患难时不离不弃，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把不好的变成祝福。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操练自己，更加将凡事交托给主。天父爸爸对我们爱的承诺没有一句落空的，他真的可以将不好的事情变成祝福。感谢上帝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恩典，感谢读出恩典平台，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阿们，感谢赞美主。如果你也被世事纠缠，重担压在你身上，各种搅扰的声音让你找不到方向，希望这则见证能让您看到内室的美好，一起经历先腾空自己再被主充满的恩典。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听到了见证好感动哦。我特别喜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是如此真实的，一起来面对神，面对周围的弟兄姊妹。所以玛利亚曾经分享过，我很喜欢听，乔伊斯迈尔，他有讲到说，他即使是一个牧师，然后呢，他有一次去餐厅，他就特别想要一个餐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靠窗的一个位置，然后他就快步走过去，就想抢那个位置。后来等他抢到这个位置坐下来的时候，才发现他正在跟一个拄着拐的一个这个腿脚很不好的人在抢这个位置，他就觉得哎呀很羞愧，但是他也敢于把这样的经历去在正道的时候去讲出来。那包括刚才我在去听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哈，就是仇敌企图拦阻这个姊妹进入到主的那个祝福和计划当中，但是因着主的爱，所以这个姊妹就能够继续依靠着主去穿越一切的风暴，去能够得到的更好的那个祝福，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哈。所以你看，虽然这个见证里面也有曾经有疑惑，但是也有来自于主的安慰、解答和扶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灵诚实去面对主，然后也用心灵和诚实面对彼此，让我们都能够 在这个家里能够放松的、开心的、彼此同心合一的去走十架的道路，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一个道路。曾经我们去听十架的道路，都会觉得说，哇，这十字架很难背啊。但是经上其实说，主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对吧？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我们去背十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换一个眼光去看什么叫十架的道路。十架的道路是代表着我们的得胜，因为代表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就代表着我们的得胜，代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一个全新生命的一个道路。所以这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啊，去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跟随主，经历主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领个圣餐哈，快速的哈，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为了纪念你。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已经得平安；因耶稣基督啊，主耶稣，你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宣告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里面得享你已经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健康、喜乐、智慧、启示、祝福。主耶稣，也谢谢你啊，让我们因着你而富足，感谢赞美主。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举起这杯，这杯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奉耶稣的名，这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血，带领我们出黑暗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施工里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耶稣基督的宝血也使我们啊，在我们不管是在地还是在天，都经历主极大的得胜和祝福。我们感恩赞美主，领受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纪念主，阿门，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到的内容哈。那我们是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就是在生活当中做减法的大能。玛利亚讲过，虽然都是一个系列的，但是其实你单独看每一个正道的一个内容，其实它相对也是比较独立的，只不过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个主题，在不同的角度一步一步由浅到深的去经历主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哈。感谢赞美主。今天的讲到的名字是得着基督和基督要我们所得着的。继续我们上节课所讲，神做减法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少，不是要从我们这拿走，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接更多，去得着基督和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人们的一生好像总是想要去做加法？小的时候希望成绩再好一点，长大以后希望收入再高一点，结婚之后希望家庭再幸福一点，工作以后希望机会再多一点。人们总是觉得拥有更多，人生就会更好。可是当人们越加越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很多人的笑容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忧虑却越来越多了，他们陪伴家人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甚至很多基督徒在自己繁忙的生活里，安静亲近主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世界一直告诉人们说可以再多一点，可是神很多时候却对我们说，孩子，先放下一点，让我来为你的生活重新排序。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参考经文。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箴言3章5节到10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阿门。
阿门。所以经文上告诉我们，减少我们自己的计划，改为认定基督的计划；减少我们自己觉得好的，改为认定耶稣基督觉得好的；减少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去彰显；减少财务对我们的控制，改为我们使用钱财按照神国度的律高效的撒种。经上说，这样我们的仓房必充满有余，我们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很多人以为神是拿走的神，不，他只是温柔的减去那些拦阻我们得着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东西。所以今天这一讲，我重点并不是在讲失去，而是讲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得着基督和基督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经文，谢谢同工。
列王记上19:19-21，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阿们。
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当以利亚将外衣搭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都知道以利亚的外衣是充满圣灵和圣灵的大能的，以利亚将外衣搭在了以利沙的身上，寓意着圣灵浇灌以利沙。以利沙事实上经历的是被主呼召了，而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则是回应他对上帝对他的呼召。经上记着，以利沙宰了那对他正在工作的那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哎呦，这回套牛的器具也没有了，对不对？那对牛也没有了。紧接着呢，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以利沙宰了这一对牛意味着什么？之前经文描述，遇见以利沙耕地，在他前面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这个背景告诉我们的是，以利沙在工作，而那对牛是以利沙营生的工具。他烧了农具，宰了那对牛，就意味着以利沙断了自己一切的后路，专心跟随以利亚，就是预表着专心跟随耶和华。就像如今你领受到主对你的呼召和带领，你就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或者说所谓的更好的工作是从人眼中更好的工作，或者是说立刻辞使职，立刻关店，开始走进主给你的计划和道路一样。你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写到这儿的时候，玛利亚想起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还说，彼得，你跟随我，我使你得人如得鱼。然而当以利沙领受到被主呼召，主耶稣没有给他任何的承诺下，以利沙也能够立刻的宰了耕牛，烧了农具，可见他跟随主的决心。他勇敢的在生活当中先做了减法，减去了那曾经紧紧抓住、紧紧依靠的致富方式和致富道路，而是开始跟随刚刚见面的以利亚，就是刚刚认识的耶和华。经上记着，
马太福音13: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阿们。
是的，一个人放不下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世界太好，而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看见耶稣有多宝贵。如果你看到耶稣就是那个藏在地里的宝贝，我们就想欢欢喜喜的去在生活当中愿意去做减法，为了要得着基督和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 如果你真的知道主曾经为了我们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为了要得着我们，并且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是来自于至高神对我们的爱和呼召。如今我们就能够选择相信基督耶稣就是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愿意欢欢喜喜地放下一切来得着基督和基督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这是我们对神爱和信心的回应。保罗说，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
阿们。所以你看，减法不是目的，加法赢得基督，得着基督，让我们得着的才是目的。人们不舍得做减法，给自己退路，靠自己手去抓，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基督至宝的价值。当一个人两只手抓满了便宜的塑料玩具，就不容易去接住神给的纯金冠冕。而我们要清晰的明白，没有什么能够占据本是属于基督的位置。伊丽莎知道什么对她来讲才是最重要的，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得着基督，要他所得着的，所以就毅然决然破釜沉舟的坚决跟随神。这使他获得了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节到十五节，这是非常经典的关于紧紧跟随与承接产业的真实记载。感谢赞美主。
以利亚与以利沙的同行与考验。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来靠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外衣卷起来用雨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过去。双倍恩膏与以利亚升天。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再看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阿们。
我们都知道这是以利亚升天，然后呢，以利沙接棒，并且拥有双倍恩膏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故事哈。那我们从地理和历史的视角来看一下这段旅程，以利沙所付出来的一个代价哈。 在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以利亚带着以利沙走过了一条非常特殊的一个路线。圣经上并没有明确提到为何如此走来走去，然而我认为那似乎更像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的属灵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他们所经历的地点也都富有其含义。首先，他们是从吉甲出发的，还记得吉甲这个地方吗？这是以色列人当年过约旦河后进入迦南地安营的第一站，在这里他们行了割礼。吉甲代表对付肉体、割断世界的缠累。以利沙在这里必须面临最初的考验，就是真正的呼召和跟随，要求我们在心智上对着这个世界是死的，正如我们的灵向着基督是同活的，于是我们就能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一个释放。还记得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属天医治吗？我们不再是按照世界的那样的一个道理去判断，而是按照主的话语来去定义周围的生活。所以，世界和世界的道理对我们的拉扯会越来越减弱，更多的是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兴起。人们曾经在世界上通过自己的方式生存，牺牲时间、牺牲婚姻家庭、牺牲陪伴孩子成长的时间来换取金钱、地位、名誉。人们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穿自己并不舒服的鞋子，买让自己支付的肉疼的价格，只为了衣服上的标识。人们花重价做医美项目，只是为了维持那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啊，其实这都是在讲以前的我哈。我曾经买那个高跟鞋特别的高，然后特别的好看，但是事实上我穿起来很难受哈。好，我继续讲。人们被这个世界塑造的习惯，将自己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钱财上，建立在别人对自己的认可上，建立在自己能够使自己富足的工作能力上，建立在看到银行账户和大房子的安全感上。然而，圣经上通过以利沙在最开始跟随神的时候，他就敢于宰牛、烧器具、烧掉自己赖以生存和致富的工具，切断了所有的退路。我并不是倡导我们效法以利沙要去辞职，神真正要问我们的是，你的安全感到底建立在哪里？神不是在问你舍不舍得牛，你舍不舍得关店，你舍不舍得辞职，神真正问的是，你愿不愿意把人生的依靠从牛转向主？如今我们的心，我们的安全感单单去依靠主、跟随主，我们放手交托，全心依靠主来生活，这是多么简单又大能的启示！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站，是我们蒙福的开始。当仇敌企图拿你爱的来恐吓你，当企图拿着你想要的来去诱惑你，当企图拿着失去的恐惧威胁你，让你继续依靠世界、依靠世界的方法、依靠世界的哪一个人、依靠世界的哪个公司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切断自己的退路，单单依靠耶和华。我再说，我没有让你去辞职，我只是说你在心里非常的确据，你真正的依靠、你真正的供应到底是在哪里？耶稣基督，他是神，然而他也是我是，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缺乏的供应，是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问题的解答。我特别想告诉你是，当仇敌不能用这个世界来诱惑你，不能用你所爱的、你所在乎的去挟制你，你其实就能够持守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的万有。我再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万有， 当仇敌欺骗基督徒说：“你看看现在，你看看你周围的环境，你还没有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认为自己没有，那个时候，哇，仇敌再拿着其他的人事物来说，你看这里有，这里有，那这个人，这个基督徒就容易跟随仇敌了，反而失去了在耶稣基督里的万有。我们去看接下来这个经文。”还记得耶稣作为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在旷野中受到魔鬼的试探。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4章5节到7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阿门。
你看，当时魔鬼连试探耶稣都是这样，把天下的万国都给他看，说：“你看，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你只要向我下拜，这就都归于你。”魔鬼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魔鬼什么都没有，而各样的恩赐和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天父那来的。参考经文。
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阿门。
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并没有与他讨价还价，而是直接引用生命记的真理作为回应。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4章8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阿门。
耶稣坚定地持守了对天父的敬拜与忠诚，即使面对拥有天下万国的权柄的诱惑，他依然选择单单侍奉神，以此胜过了魔鬼的试探。那结果呢？我们来去看经文。
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阿门。
你知道，我当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你知道我的兴奋点是在于哪里吗？这两个经文就是刚才，魔鬼给他的这个试探的这个经文，说我要把这个万国的荣华和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你，和马太福音28章18节联系起来，你知道兴奋的点是在哪里吗？来开麦，我们互动一下。
天上
万国
下
的荣
所
华
有
都
的
在
权
我们手中，
柄，让儿子获得了，以及
荣华主耶稣为我们赎回了。
主耶稣为我们赎回
就
了。
赐
好，可
给
以
一
大
个
大胆
人，
点，没有关系。
之前是
只
主
有
地
地
上
上
地下
所有
所有
的
的
权
权
柄，
柄
现在都属于我们了，
其实也都
就
赐给我了，
是比魔鬼给的还更
我们
多。
都有这个权柄。
哇，对，好，我告诉
耶稣
你，
有的我们都有。
对，你们之前说的都很对。但是我最想听到的就是，耶稣实际得着的是比魔鬼承诺给他的要更多。你看，魔鬼说的什么？说地上所有的天下的这个万国指给他看，也就是说，魔鬼说我把地下的一切都给你，对吗？那主耶稣没有顺着魔鬼，而是忠心的站在上帝天父的这一边。于是结果就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知道，一个是地下，一个是天上，再加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这就是复活之后的主耶稣的宣告。主耶稣所要得着的，并非按照自己的手去抓，也不受魔鬼通过世界的诱惑和威胁，而是单单忠心于天父，跟随天父的带领，就得着了超过所思所想的，天上加地下，大于地下，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信靠主的时候，可能我们短暂的是觉得说，哎呀，我为了主放弃了这个地上的这个荣华呀，对不对？但是你继续走下去，你会发现， 天父早已经命定耶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即使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即使他还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万古的产业已经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只是他要完成天父的计划，他就会得着这一切。所以这也是主今天想对你我说的，当我们去为了主短暂的看见说，哎，好像我为了主抛弃了一些时间，我为了主放弃了一个钱更多的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了保证能够跟主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我感觉好像自己放弃了一些，但是事实上你正走在主所赐给你更多更好的道路上。当我们去专心跟随神，神要给你的远超过你心里想要得到的最好的。所以仇敌不能通过世界诱惑我们，也不能通过任何人事物恐吓我们，因为我们供应的源头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哪个贵人。我在这里不是说你不要有感恩的心，你可以去感恩，你可以去爱他，可以去对他表示感谢，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不是哪个公司。我们的供应也单单是主耶稣，主耶稣可以通过各样的人事物来祝福我们。这个时候我忍不住就想去结合我们实际，我和陈牧实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些不信主的人以为供应是来自于公司和哪些董事会的这些成员，所以当这个公司逼迫我们的时候，其中有一些人选择站在了不敢离开公司。我还记得当时我对一个姊妹特别好哈，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玛利亚，我没有办法不发你的负面，我没有办法不在网上去发这些诽谤你的内容。他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孩子，我得去养他，我不能离开这个公司，我还怕我找不到工作。虽然我能理解，但是我也很可怜他。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生命当中没有神，他们以为是他们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以他们不敢去离开哪个人，不敢离开去哪个公司。然后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那个公司的董事会去欺骗他们，让他们借了上千万的钱，然后去强制买这个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个公司运营不下去了，这些人就都完了。你明白，这就是网罗和试探。经上记着说，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而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虽然你可能听玛利亚讲这些道感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是我一讲你能听懂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那真的是点点滴滴都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的。我们和主的关系从来不是利益交换，不是我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所以我只能跟随耶稣，而是我知道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就只是想去跟随主，单单得着基督让我们得着的一切。这是爱和关系，是丰盛祝福的基石，是一切得胜的确据。当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约瑟的时候，约瑟想的不是我可不能去得罪领导的妻子，哎呀，我领导的妻子让我做什么我就赶紧去做吧，对不对？万一领导的妻子和我的领导说我什么坏话，我失去了这份工作怎么办？我又变成奴隶了，对不对？他又让我怎样，我就应付应付吧，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那样，约瑟就没有办法继续跟随着主了，约瑟就不能成为埃及的这个宰相了，对不对？约瑟说的是什么？我们参考经文
创世纪39:9，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阿们。
你看我这个经文里面前面约瑟所说的话，他都在说波提法，他就说在波提法这个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 并且波提法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波提法的妻子。那我们可能会就觉得这个后面肯定还说，我怎能做这大恶的事得罪波提法呢？不是的，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去得罪神呢？所以你看，约瑟和上帝之间是有非常美好的关系的，他不是靠着自己的人手去倚靠哪个人，或者去倚靠自己的小聪明换取供应，他知道他和上帝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他知道一切供应都是在乎神，所以他不是说我不要得罪波提法，而是我不要得罪神。同样的，当我们跟上帝建立真实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做任何让神伤心的事。我们胜过试探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对主爱的回应。我们不再被世界牵着走，而是真的知道供应在主，主耶稣必为我们负责到底。我们敢于和世界断开，是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联合。所以真正的吉甲不是牛被烧了，而是一个人的安全感开始从世界转移到了神，而这就是所有属灵成长的开始。所以吉甲解决的是我的安全感到底在哪儿？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神？我到底倚靠的是谁？那么
伯特利
就是以利亚带着你以利沙走的第二段路，他解决的是什么？他解决的是我认识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很多基督徒愿意相信神，却不敢真正跟随神，不是因为神不可靠，而是因为他们心里想象的神仍然是一位，哇，他是喜欢要求的，他是喜欢责备的，他天天看我哪有错误，他是喜欢拿走的神，喜欢考验人的神。如果神真的是这样，谁敢把人生交给他呀？而伯特利就会让你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继续去跟随着以利亚和以利沙来走第二站，就是伯特利。根据历史地理资料记载，从吉甲到伯特利是一段海拔急剧上升的上坡路，需要爬1000米，山路崎岖难行，非常消耗体力。而有意思的是，伯特利原意是神的殿，雅各在逃亡的旷野当中孤单的无助，头是枕着石头入睡的，神就在这里向他显现。这也是雅各第一次真正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认识神，神为他开启了天门，便给了他一生的挚爱与确据。雅各第一次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有，他没有钱，没有家，没有未来，甚至连枕头都是石头。可是就在那一晚，神向他说了一句话，神说的不是，雅各你为什么骗哥哥，神说的也不是，雅各你到底什么时候悔改，神说的话是，我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凭着意志力来跟随神，而是因为越来越认识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敢于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他不是那个爱发脾气的神，他不是那个要定我们罪的神，而是让我觉得更美的是，在主完全的爱和温柔的带领下，我们生命的成长和变化。我们看经文，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阿们。
嗯，以利亚一次又一次地说，你可以留在这里，吉甲一次，伯特利一次，耶利哥一次，神好像一直在给以利沙选择，而不是压力。神没有说如果你留下你就失败了，神只是说你可以留下。可是每一次以利沙都回答，我必不离开你。这真是太美了。神真正寻找的不是勉强留下的人，而是甘心跟随他的孩子。可每个甘心情愿跟随的背后，都是因着主的爱的流露和显明。正如经上记着说，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让我们不能自夸。我们再继续看罗马书这节经文。
罗马书五章一节到五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们。
在患难当中，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忍耐？为什么能够在忍耐当中生老练？为什么在老练当中能生盼望？为什么盼望最后还是会得胜的，不至于羞耻？都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神的爱带领我们认识和跟随他。经上记着，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阿们。
从来没有严厉控诉我们，也未曾用律法要求我们，而我们也不是咬牙坚持，而是在他完全的爱里心甘情愿。在过去这段时间里，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看起来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对外有官司，对内又要抵挡疾病的试探，仇敌想让人灰心，然而神往往一个抱抱，一句话语就能安慰我们的心。我记得前几天玛利亚去看一个韩剧，就是在两个在村里的两个人，然后一起要竞选一个职位的时候，那其中有一个人，他看起来是很弱势的，没有资源，然后对方就是各种去请村里的人去请客，然后呢，所以他都会觉得哇，自己要失败了。结果呢，他有一个亲戚，他的家人给那个亲戚发了一个短信，哇，那个亲戚是在那个国家很受瞩目的一个，像一个大明星一样，是一个财团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他来到了这个村庄了之后，就带着很多很多财物，很多很多礼物去给这个村庄的人，然后去给这个看起来很弱势的这个亲戚，然后去站台。当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主突然跟我说话，主说，我对你的帮助就是比你现在看的更加要有荣耀，就是我对你的帮助，那个荣耀的那个降临是极其浩大的，是极其荣耀的，是让周围的人都感叹的。你明白吗？从一个人的眼光就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说，哇，对方有资源，对方已经请客了，然后看这个整个的情况都觉得是说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得胜。但是主说，他来帮助我们的一刻所彰显的那个荣耀，是神的国大有荣耀的，大有能力的降临，是让万众都瞩目，使所有的资源人心都一面倒去朝向主耶稣想让我们所得着的这一切呢。所以当我就只是看一个电视，主跟我说话，我瞬间就泪流满面，我就觉得哇，感觉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到底有多好，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忍耐，是因着他是一个好神，他用慈爱吸引我们，而且他是信实的，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看到了结果才喜乐开心，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欢呼，宣告耶和华的爱和得胜，这就是爱和关系的力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当我去讲以利沙这段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想让你看到，当一个艰辛跟随主的人，主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希望让你们看到。但是我又害怕你们总是倚靠着自己，我想让你看到的是，以利沙一路的跟随不只是因着他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就是多么优秀，那你会觉得那只是以利沙的故事。我想让你看到的是，神是如何带领以利沙，如何让以利沙看到他是一位好神，所以他才能够勇敢前进的。正如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因着主对我们的爱和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带领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往前行的。所以真正推动一个人一生跟随主的，绝对不是律法和责任，而是恩典和爱情。不是我害怕失去祝福，而是我舍不得离开耶稣。伯特利就是雅各与神立约的开始的地方，伯特利也是雅各真正开始遇见神、认识神的爱的地方。伯特利是雅各从自己抓的那个雅各，开始变成神所命定的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离开世界的极佳，路经伯特利遇见神的爱。如今主曾经对雅各所说的话，今天也要对你我说。经上记着，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会保守你，并且要把你带回这地，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成就了我对你所说的。阿们。
哈利路亚。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一起开麦说，谢谢主的爱，我愿意与主同心同行。阿们。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依靠我们自己无法到达的高度和影响力，而伯特利就是神爱我们应许我们的区域。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走第三站，就是耶利哥。从伯特利到耶利哥又是一段急速的下坡路，下降约1200米，直到海平面以下，地理气候变得极其炎热。认识神之后，为什么生命还要遇见耶利哥？如果神真的那么爱我，我为什么还会遇见高墙？很多人以为认识神之后人生应该越来越容易，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伊丽莎经过吉甲，经过伯特利，下一站竟然不是应许之地，而是耶利哥。为什么？因为神不是先改变环境，而是神先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可承载更多祝福的器皿。还记得上次讲的在旷野当中的两代以色列百姓吗？同样都是站在耶利哥面前，为什么上一代失败了，下一代却成功了？我们去看，是不是城墙变矮了？当然不是。是不是敌人变弱了？当然也不是。事实上，神改变的并不是环境，而是神孩子里面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充满对神爱自己的明确的认知。经上记着说，那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是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带领我们进入那流着奶与蜜之地。 所以神没有先拆城墙，他先带领着他的孩子去绕城。为什么？因为神真正要拆的首先不是耶利哥，而是人里面的惧怕。你去环绕着他，你不要惧怕。经上记着说，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相反，完美的爱能除去惧怕，因为惧怕带有惩罚，而那惧怕的在爱里没有得以完全。阿们。
主要通过百姓对他完全的爱的认识，把惧怕除去。你有任何惧怕的吗？来跳进神对你完全的接纳和爱中吧。你还在依靠自己吗？来全然的把所在乎的一切交给主吧。在一生都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系列的第七讲讲到过，原来进入应许之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手和能力，而是单单依靠主。如果以色列的百姓早知道这个真理，哇，他曾经以为是说我要去亲手要去把那些长得很高大的那个巨人杀掉，我以为我是要如何爬到那么高的城墙。但是事实上，主带领他得胜的方式只是绕着城去绕圈，最后呼喊主的得胜。如果我一早就知道这么简单，那我也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了。主今天就要让你知道，你曾经或现在认为很难的那个事情并不是那么难，你的债务并不是那么难的解决，你的孩子并不是那么难的去回转，你的丈夫并不是那么难才能信主。你现在就可以欢呼，而不是看着敌人害怕，也不需要看自己像蚱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征战得胜的元帅。主曾经为我们得胜，现在也为我们得胜，以后还会为我们得胜。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得胜的欢呼，得胜得胜在每一个白天，得胜得胜在每一个夜晚。恐惧要离开，怀疑要离开，自我掌控要离开，主的爱和主温暖的胸怀大大向我们敞开。哈利路亚。原来耶利哥从来不是神不要让我们过去，而是神正在预备我们，让我们过去以后能够承接他早已经预备好更大的祝福和产业。我曾经分享过，当人们进入应许之地，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产业。然而这个世界是罪恶的，是有很多恶人的，对不对？是仇敌借这些恶人想要去欺压神的孩子，想要去把产业夺过来。所以如果神的孩子在有这么大的产业，但是却不知道怎么依靠神去持守这么大的产业的时候，那么这个产业对他来说就是风险。所以主从来不是说让你停留在这里不去进入到应许之地，而是要去装备你，让你能够承受双倍的祝福，双倍的恩膏，让你能够在这个产业当中享受产业给你的祝福。于是以利亚和以利沙终于走到了这段旅程的最后一站，就是过约旦河。还记得吗？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我们看经文，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们。
约旦河不只是主耶稣受洗的地方，也象征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受洗，就是旧有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死，全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同活。约旦河解决了死亡， 约旦河也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奴仆，如今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神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继续看经文，
约书亚记一章二节到九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阿们。
所以看第一句就是什么，就是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进入应许之地吗？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所以约旦河在圣经当中是和产业紧密相关的。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刚强壮胆的继续跟随主，主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继续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去认识他，在他的恩膏当中，在他的带领当中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的道路是可以凡事亨通，凡事顺利。过了约旦河就是应许之地。以利亚过了约旦河，被火车火马接到了天上，而以利沙也是同样过了约旦河，就得到了双倍的恩膏。主不止带领我们出了埃及地，过红海，主还要带领我们去过约旦河，进入加倍的丰盛的应许之地。不管你感受你现在属灵生命的状况是在出埃及地，在告别基甲，告别这个世界对你的拉扯，还是已经进入伯特利，认识神真正对你的爱和应许，还是在面对耶利哥的挑战，与主同经历得胜，或是过了约旦河，已经得着基督让你得着的很多的产业了。然而我想对你说，主的恩典总是够用的，不要回头看，继续跟随主向前走。不管你明白还是不明白，继续赞美主，继续力所能及的去做主差派你所做的事情，继续荣耀神。你的付出就像以利沙的付出那样，一定会有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收获。这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正确的相信会带出正确的行动。回想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就像以利沙那样，每个基督徒也的确需要付上代价，时间、精力，甚至金钱，甚至把我们的家人孩子都放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永远与主同行同行，因为经上记着说，为我放弃生命的，耶稣说，为我放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经上也记着说，参考经文
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阿们。
我分享过很多很多次，就是主耶稣不是要夺取你的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和田地，而是要让你能够愿意把这一切交给他的手上， 这样仇敌就不能够借着这些人事物来恐吓你、吓唬你了，你反而会得着这些东西，你明白吗？因为一个人如果恐惧、惧怕人，就会陷入到网络里面，惧怕仇敌，就是变成仇敌的这个奴仆了。不是说我们身份变了，而是会得到那个惧怕的果子。然而当我们选择在主里刚强壮胆，把我们所爱的交给神，我们反而会得到的更好的。就像亚伯拉罕愿意将以撒去献给主，反而以撒和亚伯拉罕就得到了主所让他得到的更多更好的。看呢，伊丽莎看似为主放弃了金钱，但是伊丽莎却从来没有真正缺过钱，因为主走在主的计划当中，主就会使我们昌盛起来，不是没有穷乏过。安德烈牧师也曾经讲过，他连一本圣经都买不起，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终点。经上记着说事情的结局要大于事情的起头，可能我们起初是微小的，但是我们的结局是好的，我们终究必甚发达。经常说，你们起初虽然微小，但是终究必甚发达。不管你现在看起来起点如何，这都不妨碍你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这是耶和华对你的应许。玛利亚记得曾经在马路旁边哭泣，因为那个时候无知，被仇敌偷窃了工作多年积攒的全部积蓄。然而当我开始回转向主的时候，主把我带到如今的境地，我和陈牧和恩恩搬进了主为我们预备的新的房子，房子有三层楼，三个人我数了一下要住六个房间，然后我们有四个洗手间。最棒的是这房子真的是主白送给我们的，不是坑蒙拐骗，也未用任何教会的钱财，就是那荣耀的主白白赐给我们的。你看，主能够把我从那里带到这里，从被骗的一无所有蹲在那哭泣，到现在我们能够有这么美好的生活，他也能够带领你走过低谷，走进丰盛，走过耶利哥，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而这一切并非我的表现有多好。如果你觉得说，哇，你主爱你，主赐给你这些是因着你是玛利亚师母，但是事实上好像主赐给我的这个时候我还不是玛利亚师母。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只有周日去教会，周六的时候还经常熬夜看动画片，导致周日早上起不来，好不容易起来到了教会就睡觉，哎，睡得可香了。等这个牧师正道完了之后，我也睡醒了，然后起来各种内疚感啊，主啊，对不起呀、啊。你看，主就是把我从那个境况、那个不完美的生命带到如今这样的美好，所以我们还会跟随着主继续前行。所以你听到玛利亚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对你小组里的一些弟兄姊妹是不是有另一个眼光？没有关系，对吗？有一些弟兄姊妹现在跟不上，没有关系，主会带领他们能够跟上的，也许他就会成为下一个师母、下一个牧师呢。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因为我的身份，我的身份，真正的身份，不要以为我所得到的一切是因为我是玛利亚师母，我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属基督的，是神的心上人，正如你也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属基督的，是神的心上人，正如你也是这样。这是第一步，也是我们今天这节的课程想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先离开基甲，离开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无论是钱财对我们的辖制，还是家人对我们的辖制。哦，你不能信主哈。你看这个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没有因着她家人对她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放弃离弃主，这就是在离开基甲。我们要单单依靠主的爱和供应。安德烈牧师从一本圣经都买不起，到后来去迎接这么大的产业和祝福。伊丽莎从抛弃营生后看似一无所有，到后来君王都来救伊丽莎所发现的光辉。亚伯拉罕从他的老家出来，到 到慢慢的富可敌国。雅各从一无所有，对吗？只能站在这个石头上睡觉，到真正跟随主的计划，进入了丰盛的产业和命定。创世纪30:43描述着雅各离开拉班时对产业的概括。我们看经文。
于是雅各变得极其昌盛，拥有许多羊群、婢女、男仆、骆驼和驴子，
以及雅各送给以扫的礼物清单。我们看看
创世纪32:13-15，那天晚上雅各就在那里过夜，他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中选出给哥哥以扫的礼物，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哺乳的骆驼30头和他们的幼崽，母牛40头，公牛10头，母驴20头，公驴10头。阿们
阿们。很值钱是不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也会极大的祝福你我，祝福神的百姓，让神的每一个百姓因着认识到他完全的爱、恩典和真理，就经历主所已经命定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宠和祝福。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如今你还在害怕什么吗？害怕主不养你？害怕你永远是现在这样的年日？害怕跟随主放弃了一些就不会得到更多吗？还是害怕说哇，那都是圣经上写的，都是圣经上写的，怕真实情况不会发生？那安德烈和玛利亚所经历的呢？不是你眼前你能够看到的真实的见证吗？甚至一小组当中，我相信就有经历过主财务上、婚姻家庭上、身体健康上等极大的补还和祝福的见证。所以神赐下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最大的产业永远是基督自己。经上记着
箴言8:35，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阿们
阿们。结合新约的启示，智慧最终指向基督，所以这个经文在表达是得着基督的就是得着生命，得着基督的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就是玛利亚常常讲的，就是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选择持续在耶稣基督里，就会享受万有的祝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如此深爱着我们，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一些代价看似是在生活当中减少了和这个世界上的人经常出去热闹交际的时间，减少了曾经跟随这个世界潮流看重的一些人事物，减少了化妆打扮追求时髦的动力。然而这些减少并非真的没有了，而是因为减少了这些，反而使你能够更加有精力、有时间得着基督和基督让你所得着的。你的心会更加的单纯柔软，扎根在主的爱和主的话语当中。那不可朽坏的种子撒进了永生的土地里，就要结出50倍、100倍的好果子，那足以让我们享受到永生的甘甜。你所栽种的必要得着100倍的收成。哈利路亚。我们继续看经文。
路加福音8:14-15，种子落在其中的那荆棘丛是这样的人，他们听了却走自己的路，被今生的忧虑、财富和享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果实。那好土壤是这样的人，他们听了这话语，以诚实美善的心持守它，并且在忍耐中结出果实。阿们
阿们。在生命中跟随圣灵的感动，开始在生活当中去做减法，去掉今生的忧虑、对财富的追求和过多厌乐的投入，更加聚焦专心与主同行同行。我们的确看到以利沙为主放弃了很多，好像他的生活缺乏乐趣，但是当你真的读完以利沙的一生，你会看到神极大的使用祝福以利沙，以及以利沙一生都有非常辉煌的成就。 我接下来快速的啊去过他的成就哈。神迹的双饼糕，数量倍增与生命恩典的翻转。在圣经记载当中，以利亚一生大概行了14个神迹，而以利沙一生包括死后被记载的神迹刚好是28个。不只是在质量上有双倍的恩膏，在数量上也精准的实现了他所求的双倍。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的神迹性质有着深刻的对比。以利亚的神迹多是带着审判、烈火和威严，比如叫天闭塞，吩咐火从天降，对付巴利的假先知；而以利沙的神迹却充满了生命、供应、医治和恩典。他深入百姓的生活当中，使有毒的水变甜，使寡妇的油倾倒不尽，让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使有毒的汤变成无毒，用20个饼喂饱了100人，医治那外邦人，甚至让跳进水里的铁斧头能够去漂浮起来。他用这些神迹向那个混乱的被盗的时代彰显了神极其细腻的随时慈爱与眷顾。第二点，他是国家的战车马兵，深远影响政治与军事局势。以利亚往往是以独行侠的姿态去对抗恶王，而以利沙则成为了国家在面临严重危机时最坚固的属灵盾牌和军事参谋。他曾经多次帮助以色列王在对抗亚兰国的战役当中化险为夷，甚至用属灵的眼目开启年轻门徒，让其看见满山保卫他的火车火马。他一个人的存在就超越了世俗军队的威慑力，以及甚至于当他死的时候，以色列王约阿施就伏在老先知的脸上痛哭，用当年以利沙呼喊以利亚的最高荣誉来称呼他。经上记着，
列王记下13:14，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即使在世俗君王眼里，以利沙一个人就抵得上以色列举国的国防防线与军事力量，神的大能在渴慕他的人身上彰显的极大。就像主耶稣说的，神迹是随着信的人，而那信的人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大吗？不是的，信心是神所赐的，叫我们不能够自夸。信心是我们始终愿意去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看到耶稣，就变成了耶稣的模样，荣上加荣。当我们更加明白神对我们完全的爱，我们就没有惧怕，而是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去经历一切世上的得胜有余。第三点，门徒的属灵父亲建立并牧养先知群体。伊丽莎在得到恩膏之后，将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属灵下一代的传承和社群的建设当中。他去陪伴在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等地的先知门徒们，然后并且甘心情愿的为门徒来去解决生活当中的一切的问题，包括借来的斧头掉进水里，包括锅里有致死的毒物等生活难处。他是一个慈爱的属灵父亲，因着他的牧养，大批年轻的先知力量被牢牢凝聚和兴起，确保了神的话语和信仰在那个黑暗时代没有断绝。然而我更想跟你分享的，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从以利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先知群体。因为你看经上记着说的是什么，
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来靠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阿们。
我们看到在以利亚的时候，就分别在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城都有先知门徒了。然而你有没有想过，以利亚有那么多先知门徒，为什么以利沙得到了双倍恩膏？我认为当主呼召他，他心无旁骛的坚定的跟随主，所以承载主所赐给他的更大的祝福。仇敌魔鬼连续两次企图试探伊丽莎，伊丽莎都不为之分心。这是否让你想到大卫要迎战歌利亚之前，大卫的哥哥便嘲笑大卫，正如经上记着，
撒母耳记上17:28，大卫与那些人说话时，他的大哥以利亚听见了，以利亚就对大卫发怒说，你为什么下来这里呢？你把旷野里那些小羊交托给谁了？我知道你的狂傲和恶意，你下来就是为了看打仗。阿们。
你看，当大卫的哥哥去侮辱羞辱大卫的时候，大卫他转头就走了，他没有去陷入到纠结里面，没有陷入到这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吵纷争里面，他知道他要做什么。同样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经文里面，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和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来跟以利沙去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而伊丽莎他不止说他知道，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做声，不要去讨论这一切，你只要跟随就好了。我们看到是当一个人他要跨入命定，承接极大恩膏和托付的前夕，仇敌会激动身边的人去泼冷水贴标签，试图让人分心和泄气。面对那些消极声音和纷争，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像以利沙和大卫那样，要简洁而坚定的果断的做减法，不听不变，转身定睛跟随主耶稣。我有更大的使命在身上，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保罗说，
哥林多前书9:26，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阿们。
什么是打空气呢？就是人们付出了精力汗水，然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没有击中任何属灵的目标。很多人忙来忙去，却并不是神让他所做的事情，甚至这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历主已经预备给他们更好的祝福。仇敌企图给基督徒的陷阱之一，就是用生活的忙碌来分散人们去跟随基督耶稣的脚步。所以真正捆绑人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工作的本身，而是忧虑不敢停下来，是害怕失去，是担心自己不够，甚至担心自己未来不够，是害怕停下来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而诗篇127篇告诉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阿们。
我们要学会领受神来建造，神来看守，而主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去专注的，知道我们要什么，需要什么。以利亚有那么多的先知门徒，为什么以利沙得到了双倍的恩膏？那些分心在其他的事情去看热闹，唯有以利沙是认真的紧紧跟随主。圣经上记着，神不撇待人。
历代志下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玛利亚更喜欢另一个译本的翻译，是标准译本，是这样讲的，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彰显大能帮助那些全心归向他的人。撒母耳记下9:3，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恩慈恩待他。阿们。
阿们。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用多大的敬虔，付了多大的代价，才好不容易求得神的垂顾。不，真相是神一直在寻找我们。当以利沙在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一路上做减法， 把属世的退路和杂音全部剪掉，让自己的心向神是全心的时候，他其实正好走进了神那双遍察全地的眼目里面。神在寻找他要施行慈爱的对象，是一个甘愿为神剥离一切定睛于神的人。神的火车火马双倍恩高不是以利沙求来的，而是主早已经预备好的。主正在寻找他可以去倾倒他完全的慈爱，倾倒他完全祝福的器皿。我们看到下方当时地理位置哈，就是地图显示伯特利是在最东北面，而吉甲是在东南面。你看吉甲其实离约旦河直接，它可以直接从吉甲过约旦河，然后吉甲也可以直接到耶利哥，对不对？都更近。但是上帝所带领的道路却是吉甲先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又回耶利哥，然后再去过约旦河。神为什么没有在吉甲就把双倍恩膏给以利沙？为什么不是伯特利？为什么不是耶利哥？为什么偏偏到了约旦河？是不是神舍不得给呢？当然不是。那是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不是预备恩膏，而是预备器皿。重点不是双倍的恩膏，而是可以承载双倍恩膏祝福的神的孩子。我们去看过红海和过约旦河是有分别的。过红海是后有追兵不得不过，因为有敌人的追迫，所以如果不过去就不能得救。而过约旦河却是要出乎人的心甘情愿，是在乎人自己对神拣选的回应。神并不是因为所有事情我们都做得多好多对才爱我们，不是等我们成熟了才愿意带领和使用我们，而是因为神一直深爱着我们，所以他一直耐心地把我们带向成熟，只要有我们有甘心乐意的心。我还记得甘坚信包括陈牧都说过，他们最早期开始去讲一些内容的时候，当时陈牧在职场团契里面讲的那些内容，他后来被主极大的开启去写读春典的时候，再回想之前在职场当中团契里所讲的，陈牧就说我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你讲成这样主肯定不使用你了。不，主看到的是人心。甘坚信也曾讲到说，他曾经讲到的时候他想我讲的是什么，不，主看到的是人心。不是我们在寻找神，而是神一直在耐心的陪伴我们成长。感谢赞美主。第四点，以利沙的属灵影响力甚至跨越了生命和死亡的边界。在旧约当中以利沙是唯一一个在安葬之后尸骨仍然彰显复活大能的先知。经上记着
列王记下13章21节，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阿们。
你看这死后的生命余能，空前绝后的遗骨复活的神迹，在历史上其实在表明的就是那降临在以利沙身上的灵是完全超越肉体死亡限制的，正如这样的灵也放在了我们的里面，你明白吗？就是这样的圣灵如今也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去看经上记着
罗马书8章11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阿们。
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样的一个圣灵了，就可以让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同样的，主要通过以利沙让世人看到一个被主慈爱吸引完全向主倾倒腾空的人能够被神使用是何等的长远震撼。 且充满祝福的境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完以利沙的一生，你再回想他最初与主的相遇，宰牛烧炬，你是否不再为牛和器具惋惜了，好像少了些什么，而是要开始为以利沙欢呼了。好小伙子，你眼光真不错，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决定将会为你带来多大的祝福。几千年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很多人都记得你的名字。你不止今世富足，有卓越的影响力，你在天上也会有无尽的产业。不要为这几头牛心疼了，赶紧开心的跟随以利亚，开心的跟随主，承接更美好的祝福吧。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当你再回首，当以利沙在吉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一路跟随以利亚所付出的辛苦代价，你是否要对以利沙说，我亲爱的以利沙，我知道你累了，我知道你走了很久了，我知道你跟随了一路了，可现实现在来看还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沙土，还是炎热，还是高山低谷，还是你跟随以利亚似乎对你也没有，还是你跟随的以利亚似乎对你好像也没有多么的热情，他总是劝你可以不用再跟随了。然而我亲爱的以利沙，你知道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得着基督和基督要让你所得着的。不要放弃，你已经走过了吉甲，走过了伯特利，你没有理会耶利哥让你分心的那些人事物，你做得非常好了，快到了，马上就到约旦河了，过了约旦河你就有双倍恩膏了，过了约旦河你就进入那应许之地了，看呐，得胜就在眼前了。但是耶和华已经为你所命定的得胜，但是耶和华已经施给你的祝福，现在不要放弃，我在为你欢呼，在为你激动，在为你喝彩，因为你悲哀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你美好的日子就快到来了。我写这段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的感动，我不知道主今天在对谁说话，但是我知道可能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景况就像以利沙被呼召感动去宰牛去烧器具那样，你可能看到的是短暂的，没有安全感，好像自己要失去什么，不知道前途的未来到底是怎样的。然而这段话就是要写给你的，如果有一天你跟随主一起走完这一生，当你回首你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就是跟随主的决定，你会为现在自己而去欢呼的，你会鼓励自己，哇，你太棒了，你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你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跟随主，那以利沙就还是那个在地里去耕牛的，耕地用牛耕地的一个人，可是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和产业不仅仅于此，你不是一个每天只在打工的人，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家庭主妇，神对你的人生是有呼召的，是有命定的，你不需要等着自己成熟了才能够开始，而是当你认为主在呼召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迈出脚步。你生命当中每一次为了跟随主所做的付出，都是使你迎接接下来更多产业和祝福的关键道路。不要再沮丧了，不要再怀疑了，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兴起的时候，看呢，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已经发现照耀你。我们最后用两句经文来结尾。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阿门。
嗯，感谢主。好，那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今天站立在这里，都是因着你的爱和恩典。主啊，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来掌管我们的一切。你已经在前方为我们命定了祝福，就像天父对主耶稣已经赐下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如今这权柄、这荣华也已经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孤单一人，我们不是没有的，我们要开始使用这权柄，开始去活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我们要开始跟随着圣灵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丰盛。主啊，帮助我们，很多孩子愿意跟随你，却不知道如何去调整。如今你要借着这些讲道，借着这样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让你的孩子们知道如何调整，如何做减法。每一个你的孩子生命当中遇到的境况和现在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阶段是不一样的，然而主你的恩典却是够我们用的。主啊，谢谢你让你的爱、让你的话语、让你的智慧、你的真理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让我们自己也不再限制自己，因为一切都是你。我们感恩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因为这次内容比较长，我没有写这个总结哈，总结的话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可以加上去哈。哈利路亚。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就结束了，我要做一个祝福的祷告哈。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耶和华必向你们扬脸施恩给你们，祝福你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奉耶稣的名，主的爱和恩典大大的充满你们，让你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是清晰的，是清省的，是欢喜快乐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耶和华必保守你和你的家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经历主的平安、祝福、喜乐、昌盛。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必将他的恩惠和慈爱大大的向你们显明。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
们，
阿们，感谢主。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